国的之前，和之后的这三五十年间，就是大概在从18世纪的，哎，我看一下，等一下，好，大家稍等，我看一下我的这个，好嘞，大概从18世纪的中期到这个19世纪的初，美国基督教究竟他们是怎么发展，跟社会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美国就是建国前的大概有二三十年间呢，美国社会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当时还没有美国啊，只是这个美洲殖民地，当时呢就发生了一个事情，我们称之为这个大觉醒的运动。什么是大觉醒呢？就是信仰了从清教徒在17世纪二三十年代到美洲之后呢，复兴了一段时间，但是大概到了从1650年到60年，就是大概一代人之后、两代人之后呢，在美洲的信仰其实开始衰退。后来这一次大觉醒的运动呢，让信仰得以复兴啊，这个事情对后来美国的社会产生了蛮大的影响。至于什么是大觉醒，待会会来谈。大家看左边是一幅画哈。不知道大家会觉得这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在讲道，在很简朴的乡下搭一个木棚子，人们就在那里讲道，人们在乡下，人们就来听。那大家还可以看到说，这个在人群后面还有一些像帐篷一样的东西，是不是？啊，他们会在这里这个听道好几天啊，会讲道好几天，会有、啊。那么这是大觉醒的运动呢，其实对美国的这个13个殖民地的产生其实比较大的影响，因为这13个殖民地的之前呢。是这个非常的我们称之为关系非常的疏远。为什么疏远呢？因为这些殖民地这个当时交通不便，而且每个殖民地的产生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有的是属于英国国王这个直接这个同意产生的，有的是这个这个国王欠别人钱没办法拿地还债的。啊，有的是这些殖民者探险家们，他们自己更多是他们自己的努力建出来的。虽然也有国王的同意，但是他们这个有不同的这个模式，而且呢，这个南北距离很大，所以呢，其实比较疏远。就这13个殖民地呢，的共同意识的培育呢，是透过这样一次宗教的复兴。那么怎么回事呢？待会儿会来慢慢讲。所以呢，在1660年代，我们上一讲谈到了在清教徒社区的一个信仰危机之后呢，就开始出现这样一次大觉醒的运动。这个运动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第一个人物，这个人叫怀特菲尔德 （George Whitefield），他是一个英国人。这是怀特菲尔德的这个画像和他当时的步道。不过真实的步道呢，其实比这人更多。怀特菲尔德的这个，他是一个英国人，他是在这个华盛顿之前，不过他后来从英国去到了这个美国，他在这个华盛顿之前呢，这个18世纪这个美国最有名的人，也是在整个18世纪的这个基督教世界最知名的人物，他开始是在牛津大学读书，后来这个加入了这个一个叫卫斯理啊，这样一个神学家，也是一个布道家的一个信仰的俱乐部，后来呢成为一个自由传道人，后来他在英国就开始有获得这个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呢？他这个没有教区，他是搞这个露天布道。为什么搞露天布道呢？他当时就觉得这个。当时的英国的这个国教会就是圣公会啊，信仰比较僵化，因为国教会的神职人员呢，有点像这个，今天的公务员是国家供养，所以很多神职人员啊，这个侍奉呢不是太积极，信仰其实比较死板，而且还有很多这个流动人口啊。当时这个英国开始这个工商业发达，会有一些流动人口啊，因为很多流动人口就脱离了原来的教区，就搬到这个城市，搬到乡镇，搬到其他的地方啊，就跟这个原来的这个牧师就没有关系了。所以他就去这个服侍这些这样的人群，他去露天布道。啊，他是忽视了一个体制化的一个基督教的因素，所以呢，就大获成功。这个怀特菲尔去到美国，去到美国这个布道，然后呢，他一生中呢，据说他为1000万人讲过道，1000万人，因为在当时是没有这个网络，也没有电视，他全靠这个一对一的这个用嘴讲，连麦克风都没有，所以这个他就是影响力很大。所以怀特菲尔德后来就去到美洲，就是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宗教复兴呢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他自己本人呢。那神学呢？他不是一个神学家，但是他有一个特点他喜欢而且他擅长通俗的来讲福音。所以呢，这个 根据历史记载，他去到美国很多地方呢，这个人们哇就很激动，然后呢，就当地人骑着马去挨家挨户通知说，怀特菲尔德不到了，怀特菲尔德不到，咱们就来。然后这个人山人海啊，这幅图呢，这个画了人都这个很少，其实真实情况是很多。据谁呢？有美国这个你知道的富兰克林啊，就是那个用风筝去探索雷电那科学家，也是美国那个建国的国父富兰克林呢。他在他的书里头写，他说他怀疑怀特菲尔德一次能给2万人讲道，当时是没有麦克风的，他可以一次给2万人讲道，所以说怀特菲尔德影响力就很大。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是怀特菲尔德一个布道的一个路线图，他在美国曾经有几次布道之旅啊，从你看1739年、40年、41年有好几次，你看从南到北啊，基本上把当时的美洲的13块殖民地基本上走了一遍，走了一遍。所以怀特菲尔德这样一次这个布道之旅呢，他开始把美洲这些松散的殖民地啊，人们连接起来。哦，原来说这个由怀特菲尔德来了这个北卡布道，也来南卡布道，然后又去了弗吉尼亚，又去马里兰啊，又去了新泽西。所以呢，人们这个通过这样一次宗教复兴呢，其实不同殖民地之间的这个连接和交往。啊，开始加强，开始加强。最后，怀特菲尔德呢，他对这个美国当时的这个宗教复兴呢，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他是一个英国人，因为在当时的这个美洲殖民地也属于英国。我觉得是怀特菲尔德，怀特菲尔德的这个，不过后来怀特菲尔德的这个，他对美国的这个宗教复兴影响很大。不过他对后来美国的这个宗教的这个基督教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塑造。后来人们就说怀特菲尔德干嘛？怀特菲尔德是为上帝和大英帝国布道。所以你今天去分析怀特菲尔德这个奖章，在某种意义上，一方面是传播福音，另一方面呢，同时他也在宣扬着大英帝国的伟大和辉煌与光荣。所以这个有人说怀特菲尔德这个布道的一个重心呢是这个上帝啊，一个是这个大英帝国啊，左下角呢是一本书啊，前些年就是大概3、4年以前，美国刚刚出的一部对怀特菲尔德一部比较深入的这个分析，还有一些这个历史学家说怀特菲尔德是什么？怀特菲尔德是现在这个宗教企业家的先驱。什么是宗教企业家？因为我们如果回到当时英国的处境，就知道在英国，有国教制度，是不是？国教制度下呢，包括之前有天主教，它都有一个东西叫教区。什么是教区？我在负责这个我们村子附近大概1000人的这个信仰，那么这是我的教区，是不是？因此，我在这个教区里面，我的这个职业是固定的，我的侍奉人群是固定的，我不用去。争取更多的信徒，不用，为什么？我这就是我的教区，有点像中国公务员一样，啊，或这个我不用去争取更多的这个信徒，因为那这目前的1000个信徒，800信就是我的这个服事的重点。那么，怀特菲尔德他打破了教区的制度，他倡导一个自由的布道，因此他就要尽量去吸引更多的人群，吸引更多人群，他就要会利用这个传播手段，啊，怎么让布道的更加有热情，更加打动人心。啊，所以呢，这个人们就说怀特菲尔德的这个布道方法的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有点像一个企业家的方法啊，他知道怎么来运转啊，用什么样的信息来打动不同的人群，怎么来建立他的这个布道的这个这个有效性啊，所以呢，这个因此有人说，像20世纪美国葛培理这样布道团呢，他这个虽然传讲的信息是福音，但是呢，他的管理方法是严格的一个宗教企业式的管理，这样的一个先驱呢，其实就是这个怀特菲尔德，怀特菲尔德，怀特菲尔德后来呢，这个他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佐治亚建了一个孤儿院啊。就是左上角这个图，然后呢，这个右上角呢，就是这孤儿院在19世纪的照片啊，这个孤儿院的这个房子今天还有所保留，因此怀特菲尔德在某种意义上，他一方面呢，这个刺激了美国这个当时僵硬的信仰生活，让更多的人呢这个信仰呢得以苏醒过来，他布道能力非常的好啊，而且呢。这个当时的他跟这个富兰克林关系非常好。富兰克林呢，他是个科学家，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商人。富兰克林家里有一家印刷厂，所以富兰克林就帮这个怀特菲尔德印刷他的这个福音小单章，印刷他这个讲道集。当时的是这个在18世纪啊，这个富兰克林用这样的方法来传播一个布道家的这个奖章，无异于今天我们用了 Facebook 或者用了什么抖音啊，用了之类的东西来帮助你传播，所以起到非常大的这个传播效果。 不过后来也有人批评这个怀德菲尔德，说怀德菲尔德的这个，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打上他那个时代很深厚的时代的烙印。比如说怀德菲尔德这个刚到美国之初啊，这个他很抨击美国有这个奴隶制度啊，说奴隶制度不合理。但是后来他发现他在这个佐治亚竟然是个孤儿院的这个需要经费啊，他也没办法，所以怀特菲尔德这个他自己也用奴隶的劳动啊，这个来给这个孤儿院呢提供什么呢？提供经费支持。所以有人说怀特菲尔德也打上了18世纪大英帝国的这个很浓厚的烙印。但是呢，怀特菲尔德呢，经过他的这样一个通俗化的或者简洁的福音呢，美国当时的信仰呢，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复兴。因为在这之前呢，在一个教区制度之下呢，信仰老实说是比较沉闷的。因为我是一个牧师啊，我一年四季都在这里，这个我从工作一直到我死亡，我一直都服侍这个教区，所以我这份工作呢是一个固定的职业。因此呢，很多时候这个信仰就会失去活力。所以教区制度被打破之后呢，没有一个国教体制，当时北美呢，宗教开始一个多元的，像今天的市场一样。所以呢，一方面市场显得有一些混乱，但是另一方面市场也蕴含着巨大的活力。这是怀特菲尔德。怀特菲尔德在美国布道的时候呢，一个很认可他的一个人呢，就是叫这个爱德华兹。爱德华兹也是美国这一次大复兴运动中这个最耀眼的人物。他跟怀特菲尔德不一样，怀特菲尔德是一个布道家啊，这个布道能力，这个布道是充满激情，充满了激情啊。据说怀特菲尔德很消瘦啊，布道其实但大有人。但爱德华兹不一样，爱德华兹是一个很沉稳、很冷静的一个神学家。在美国历史上从美国从殖民地时代到今天，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讲：爱德华兹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神学家，最重要的神学家。迄今为止，他对美国神学的塑造还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超越他。他自己的这个外祖父是一个牧师，后来所以他在这个耶鲁神学院毕业之后呢，就去到自己外祖父的这个教会牧会，当时很年轻，才20多一点啊，就是做自己外祖父的这个助手。爱德华兹讲到了这个，比较冷静，比较克制。如果说这个怀特菲尔德讲到是充满激情的那种，用很通俗的语言来打动人心，把福音讲给人，爱德华兹的讲到了，有点像念一篇神学论文，有点像念神学论文。但是爱德华兹呢，他擅长了把这样很这个很精妙的信仰的原则，用很严谨的方式来加以传递出来。所以爱德华兹的讲到了，虽然非常冷静，但是也非常的有能力。所以1741年，他有一篇很有名的布道，叫《罪人落在上帝愤怒的手中》。哇，人们听到在地上这个都感到颤抖啊！他讲到说，罪人啊，在上帝手中，上帝是如何愤怒的？我若不悔改，上帝的这个愤怒会怎么领导我？我们有什么样的后果？啊，所以当时这个大复兴运动呢，在当时美国，尤其是美国今天叫我们叫新英格兰地区，就是美国的这个波士顿、马萨诸塞这一带呢，就影响就很大。但是呢，这个大复兴运动导致一个问题什么？就是当时信仰休闲的有一些混乱，在这个布道会上啊，这个有些人这个在地上这个啊这个倒在地上抽搐。还有人在地上打滚，还有人嚎叫啊！虽然很多人也被这个圣灵充满，但是也出现很多乱象啊！所以爱德华车就写了一本书，中文翻译成叫《宗教情感》。他这本书写得很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这本书已经翻译成了中文，大家可以往这个可以买来看。他就讲什么样的情感呢？是一个基督徒那种敬虔的情感。因为宗教大复兴的过程中间就会出现很多乱象，那现在满地打滚、满地嚎叫，甚至有人在那里学狗叫、学猫叫都有。为什么？所以说爱德华兹要分析说什么样的一种状况是真正圣灵所充满的，一种什么样是的情感是一种符合圣经的敬虔的一种宗教情感，什么样的一种表现不是。所以爱德华兹就写了这样一本书，是吧？因此，爱德华兹呢，在大复兴运动中呢，他不仅仅是布道家，他也是一个冷静的一个反思者。所以，对于这一点来讲，爱德华兹对后来的美国的这个基督教其实影响是蛮大的。不过后来呢，爱德华兹的教会发生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爱德华兹这个他自己在自己的这外祖父的教会牧，就是做牧师，外祖父去世了，他又接任。这个教会呢，在今天的美国这个马萨诸塞，当时呢是在新英格兰地区最有钱、最大。也最有影响力的教会，但是爱德华兹的神学就跟他外祖父有点点不一样了。为什么呢？ 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没有听我们上个月的第一讲。上个月第一讲我们就谈到说，在清教徒社区，他们有一个实践，什么实践呢？就是说，因为清教徒这个认为，一个教会成员呢，只有流露出了信仰的某些表现，有重生的确据，你才在能在教会里这个领受圣餐。但是呢，对于这个第二代的信徒呢，他们在从小在教会长大，他们的信仰的这样的痕迹或对信仰体验不深，因此呢，他们按照传统逻辑不能去领圣餐，而且他们的小孩呢，这个就不能去受洗，因为他们自己就还没有重生得救，他们小孩怎么去重生得救？新教徒是一个很严格的这样一种神学观，但是呢，新教徒社区呢又把信仰跟社会生活绑在一起，一个人这个不能领圣餐，一个人的小孩不能受洗的，当时感觉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完全是觉得这个小孩是完全是这个离经叛道的一个小孩，这个不被社会接纳的一个年轻人。因此呢，后来就发明一个东西叫半盟约神学，半盟约神学就说那行那行啊，这个第二代小孩了，这个你们这个虽然信仰在你们身上没有太强的痕迹，但是你们也可以领圣餐啦。这个你们的小孩呢，也可以受洗啊，也可以受洗。因此，因为当时的洗礼圣餐不仅仅是神学性，而且有社会功能。为了维系这个教会的社会功能呢，你的圣餐和洗礼标准就不能太严格。因为太严格的话，很多人就不能去领圣餐，不能去受洗。但是清教徒社区呢，这个又认为这个一个人不能领圣餐，不能受洗，是一种社会性的身份的一种羞辱啊。因此，当时就发明了一个半盟约神学啊，寻求这样一种妥协。虽然你第二代信徒的好像这个身上的这个属灵的印记不明显，没有重生，但是呢，你的小孩也可以受洗嘛，也成为这个社会的和教会的一员。但爱德华是反对这个看法，爱德华说不，教会洗礼和圣餐是很严格的啊，所以爱德华是要强调一种高的圣礼观。他的这个祖父那个时代是一种比较相对要低一点的圣礼观，爱德华是就要坚守。其实爱德华兹的这样一个强到高的圣礼观，其实今天美国教会都这么实行的。所以因此你一个人来教会，你要来受洗是不是？这个或者是你的小孩要受洗一定是你觉得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你才会把小孩让自己小孩来受洗。因此爱德华兹就坚信这样一种比较高的圣礼观，因此就和教会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个事情呢，这个就闹得越来越厉害。当时的这个教会的这个长老的这个就觉得爱德华是这样做法呢，虽然神学上显得好像很正确，但是呢，没法实施，而且会让很多这个年轻一代的小孩呢，这个没法受洗，让他们这个不能这个在社会中这个做一个正常的一个公民。因此，爱德华是就被自己的教会解雇了。爱德华是这一年46岁，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被自己的教会解雇了。在某种意义上，爱德华兹，我觉得他是一个神学上很认真的一个人。因为呢，爱德华兹呢，根据历史学家考证，他在这之前的一年，爱德华兹的教会给他涨了工资非常高，而且呢，这个实际上非常受尊重这个而且很体面的职业。当时作为一个牧师，但爱德华是坚持他的这样一个，他觉得可能更符合圣经的圣礼观，因此就被教会解雇了。解雇之后，教会也很难去请到其他的牧师，然后就没有办法这个。后来这个就又把爱德华斯请回去呢，就只是讲一次道，就给付他一次钱，所以爱德华斯就非常的尴尬那几个月的时间。不过好在第二年呢，后来这个普林斯顿学院呢就缺一个院长，就爱德华斯请去的做院长，所以爱德华斯其实在当时呢也深陷各种神学争论的风暴之中。后来有人就分析说，这爱德华兹的神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学？今天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说，爱德华兹的神学是基本上早期美国的神学，它是将金钱和理性的一种结合。因为在大复兴运动中，我们经常看到说，好像很讲究情感，说你们赶紧悔改悔改，你们要信耶稣。但很多时候我们是情感性的，但是呢，爱德华兹他自己除了研究神学，他还研究蜘蛛网。他研究蜘蛛那么一条细的线，蜘蛛可以从那个线上垂下来，他认为那是上帝神圣的创造。他研究光的直射、光的折射、光的反射，他阅读牛顿。所以说，爱德华兹是美国早期金钱和理性这样一种神学结合的一种典型。所以今天美国的信仰其实要么理性化很重，要么走情感的金钱路线，能够整合二者的其实是蛮少的。 不过也有人说，爱德华兹呢也打上那个时代很深的烙印。为什么呢？其实说爱德华兹为什么被教会解雇呢？说表面上是神学之声，但背后呢，爱德华兹在那个时代，他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精英，表面上是彬彬有礼，但是呢，却让人觉得非常的冷漠。他有一种很我们今天称作一种很保守的一种观点。他认为我既然是牧师，那么我的看法，符合圣经，从上帝那来，你们因此你们就要接受，但教会他却不接受，因为而且爱德华兹他自己还是拥有奴隶的，他认为奴隶呢其实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一种，好像可以合理化的一种制度，因为万事万物都有等级，是不是？因此呢，在教会里面的牧师这个有权威，信徒这个要顺服牧师，然后呢这个在一个文明的世界里面呢，这些奴隶呢这个要顺服一个文明世界的主人。就爱德华兹打上了18世纪美国那个时候，其实是很深的烙印。不过爱德华兹呢，他对美国社会的这个影响力呢，一方面是透过他自己的写作，他自己的布道，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对美国和美国基督教的影响力是透过他的学生啊，这个来实现的。爱德华兹呢，在55岁的时候就死掉，刚刚当上这个普林斯顿学院的院长，不久他就死掉了。为什么？因为他当时的这个有天花，因此爱德华兹他非常支持科学，他尤其支持这个疫苗，因此他就要自己亲自去接种天花疫苗。不过呢，那一次天花疫苗的接种呢失败了，他就感染天花，就没有痊愈，就死掉了。不过他后来的这个继任者叫约翰·维瑟斯彭，是独立宣言上唯一的一个神职人员。这独立宣言上有30几个人签字，只有一个是神职人员，就是这个他的一个在普林斯顿的继任者啊，这个维瑟斯彭。然后爱德华兹的一个外孙叫提摩泰·怀特，后来作为耶鲁这个学院的院长后来这个就引发了美国的第二次的宗教大觉醒运动。第一次的是在爱德华兹的那个时代，就是大概在1730到4050的时候。第二次呢是这个19世纪初的时候。所以第二次宗教大复兴呢，是爱德华兹的这个孙子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而爱德华兹的这些孙子，在耶鲁的这些学生呢，爱德华兹孙子这个提摩泰·怀特在耶鲁这些学生里头，产生了美国19世纪很多很有名的福音布道家和社会改良人士。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叫黎曼·比奇，是19世纪上半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福音派的牧师。这个黎曼·比奇的这个有个女儿，可能你们都知道，就是写《汤姆叔叔的小屋》那个作者斯托夫人。就在某种意义上，爱德华兹的遗产在19世纪呢，也依然被继承。不仅仅是在英格兰地区，爱德华兹就成为美国历史上的基本上，早期神学的一个样板性的人物。所以，他迄今为止的他在神学上的地位呢，后来的神学家们也很难去超越，很难去超越。所以，这是大复兴期间的两个很重要人物。大复兴的所以同学们这个大家弟兄姐妹，请看这个右上角是这个爱德华兹墓地，在今天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校园旁边，然后这个右下角是前些年国内出的一本这个爱德华兹传记，这本传记我觉得写得非常好，是美国加尔文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就叫马斯登写的，写的这个非常好，他介绍爱德华兹的一生的思想和他的这个重要的观点以及他的这些影响力，所以说，在爱德华兹去世之后，大概10多年，美国革命就爆发了。那么，美国革命和基督教又有什么样关系呢？所以，很多人他们就会谈到一点，说其实美国革命呢和爱德华兹，这个怀特菲尔德他们这一次宗教大复兴有很关系。为什么呢？因为革命的前提是什么？那些普通人为什么他们会革命？他其中呢有个逻辑支撑点，就是说你个体要一种觉醒感，你才会去革命。如果你个体缺乏对公共事务的一种关心，你除了只关心自己的这些柴米油盐之外，如果你不关心一些更高的价值和更高的事物，革命很难发生。所以那一次宗教大复兴运动呢，在某种意义上给美国革命这个奠定了一次这个良知上的基础。你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布道运动，这些大复兴的运动，让个体与个体之间更多的社会连接，在某种意义上为革命呢这个做了预备，这是其一。其二呢，今天很多学者们也普遍认为，就是说这美国革命呢，就是清教徒的世界观，清教徒的神学呢，对美国革命影响其实蛮大的。为什么呢？ 就是说清教主义的神学，它跟美国革命者所追求的一种理念之间呢，有一某种的契合性。为什么呢？因为清教徒认为呢，一个社会罪是哪里来的？社会的问题是从罪这里来的。那么这些革命者，这些追求共和的这些革命者认为呢，这个社会问题呢是腐败和绝对权力，这是一种也是一种罪。然后呢，清教徒认为我们怎么才可能获得自由呢？说我们一个人脱离了罪的辖制，我们才能有真正的自由。但是革命者却认为呢，自由是从暴政中挣脱出来。二者虽然不一样，但是它其实核心精神不一样，就是自由是把自己从一个瑕疵物中挣脱出来，而且清教徒认为，好社会呢要时刻防范我们内心的罪，是不是？随时要和罪来做征战。那么共和主义这革命者认为呢，好的社会要时刻防范权力的滥用。当时英国这些革命者认为，英国政府滥用了他们权力来每周征收不合理的税收。第四，清教徒认为历史是善恶之间的战争，共和主义认为是自由和暴政之间的冲突。所以这个大家我们去可以看到，这个美国革命中有很多激动人心的口号，什么“不自由，勿宁死”这样的口号，在某种意义上，它跟清教徒的那样一种神学和或者说一种信仰世界观呢，有着某种一致性。某种一致性，所以清教主义的世界观呢，就为美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一种神学上的支撑。这样的神学上的支撑，可能我们今天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世俗世界里头。但是呢，对200多年前一个基本上全民都是基督徒的社会来讲呢，神学上的认知是很容易转化成一种政治上的政治哲学的认知，二者相距不远，因为那个时代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清教徒这样一种世界观，和大觉醒带来的一种个体的觉醒呢，它对美国革命很大关系。左边这幅图是华盛顿带领士兵渡过特拉华河，在美国革命期间呢，描写革命期间的这个一个故事，说华盛顿带领这个美国的这些军人们，这些爱国者们跟英国的这些军队作战，他们渡过特拉华河。不知道看这幅图有没有有点像摩西这个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感觉啊？在某种意义上，清教主义的世界观呢，就起到这样一种很强大的一种作用。但是美国的国父们，他们的信仰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呢，这个有很多这个对美国国父的浪漫化的表述。那在中国的前些年也出一些书，什么美国国父的信仰什么之类的，都其实老实说挺浪漫化的。就美国国父们，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信仰？这是后来美国很多历史学家们和神学家们他们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我们可以来看。华盛顿，左边第一个人是华盛顿。华盛顿是个基督徒，但华盛顿他自己老实说，他不太喜欢去教会，他不太喜欢。他是这个圣公会的信徒他在教会的这个档案，这个教会这个档案今天都还能查到。但是呢，华盛顿把教会看作更多是一个社交俱乐部。第二个人是杰弗逊就是中间这样一个铜像的这样一个人。杰弗逊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弗逊是美国国父里面，就是说美国的这开国的国父们，他们的信仰这个有保守的，也有极端的，有信的，也有不信的。所以杰弗逊呢，基本上是处于这个对基督教最疏远，甚至是最批判的一个人。他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弗逊呢，这个很有趣，他自己的编了一本这个圣经，叫杰弗逊圣经，叫 Jefferson Bible。这本圣经呢，这个美国亚马逊有卖的，网上可能估计有英文都有电子版，很薄，它只有我们用了圣经的1/10，它只保留了大多数是这个圣经的伦理性的这个教导，它反对神迹和超自然事物，所以把圣经中什么神迹啊，基本全部砍掉，然后呢，这个只保留很多伦理性的教导，他就把这本书就取名叫杰弗逊圣经，他是一个非基督徒，那么这是最极端的，那么。对信仰的比较这个认可，比如是麦迪逊是美国宪法的这个重要的参与者，他认为信仰对社会意义很大，而且他非常支持这个宗教自由，非常支持宗教自由。这是麦迪逊，然后第四个人是这个富兰克林，就是右边印在美元上这个人。富兰克林呢， 他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他是这个美国这个就是在国父里面的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人，就是美国当时建国的这些精英里头啊，自然神论者其实是比较多的，就是像这个杰弗逊这样人，他不是主流。像麦迪逊这样人呢，在一般的人里头是很多，但是呢，在建国的这些政治精英里头，其实麦迪逊这样人也不多。很多人其实呢，是介于华盛顿和富兰克林这样的信徒。富兰克林呢，我们称之为这个叫自然神论。什么是自然神论呢？这个自然神论就是说，它是受启蒙运动出现的一种神学思潮。他认为呢，就是说，上帝呢是什么呢？是一个优秀的钟表匠，他造一个表。上帝太厉害了，他造完这个表之后呢，他自己就可以不用去管了。创造完世界之后呢，世界就自己就运转，你不要去干预它啊。他又转的非常精准，而且呢，既然是一个优秀的钟表匠，那么他造了表了，这个表就不可能一会儿转得快，一会儿转得慢，一会儿停，一会儿走，是不是？因此呢，这个自然神论认为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神迹的。为什么没有神迹？上帝是个优秀钟表匠。这个表运转就看肯定符合规律。现在是晚上，这个我这里是北京时间11:30，它不可能是半夜三点。如果是半夜三点，就是上帝这个造表技术太差。因此呢，自然神论反对这个神迹，反对神迹。所以说，像富兰克林这样的信徒，其实这个受这个自然神论影响，这个信徒呢，在美国建国的国父里，其实人数不少。当时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尤其是这一些经济精英里头，还有某些政治精英里头，很多人相信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在当时英国其实也蛮有市场。所以这样一个自然神论呢，对当时这个美国建国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美国建国之后呢，另外一个跟信仰呢有密切相关的事情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宪法的制定。后来1787，美国这些国父们他们在费城开会就制定了美国宪法。宪法制定完之后呢，后来这个又出了这个叫修正案，就是宪法主体不变动，但是呢，对于一些没有详细规定的事物，通过修正案的方式呢来加以明确表述。后来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呢，就和这个宗教自由有关系。大家稍等，看一下，我把这个，我拉一下我的这个，它和这个宗教自由就很有关系。宪法修正案他怎么说？他说这个，国会不得制定，好，这样我这样好一点，对不起，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就是确定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就什么意思？就政府在这个，国教问题上，政府保持中立啊，不会确定国教，你要信什么你自己决定啊，不得确定一种宗教或者禁止信教，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们和平集会以及向政府要求声援的权利。所以这是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这个关于尤其是个宗教条款。所以美国它其实虽然建国之时美国主流社会。都是基督徒，虽然有杰弗逊这样的人，有富兰克林这样自然神论基督徒，像杰弗逊不这个基本上对信仰是这个非常批判的，也有这个富兰克林这样的自然神论，也有华盛顿这样的基督徒，但是不太去教会的，也有麦迪逊这样的这个很认可信仰意义的基督徒但是大多数人当时呢都是基督徒，但是为什么美国他不确立国教呢？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如果我们回到美国建国之初，就知道当时的这个第一修正案是当时复杂的宗教现状的一个产物。为什么当时这个什么是国教？像美国要确立国教，那问你基督教哪一个教派是国教？是清教徒理解的信仰是国教，还是英国圣公会的信仰是国教，还是荷兰的移民的信仰是国教，还是贵格派信徒的信仰是国教？当时的这个教派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是敌我冲突。我们今天觉得好像你基督徒啊，都是一样，但是在当时，不同宗派的信徒基本上是这个大动干戈，尤其是一些贵格派的信徒跑到这个新英格兰去布道，甚至会还被抓起来处死。所以呢，如果当时一旦涉及国教问题，就必然是教派问题。因此，美国国父建国国父他们其实有一种政治智慧，他们知道这个，与其这个。导致这么多教派冲突，不如政府在宗教问题上保持一个相对中立的态度，这样呢，不同的信徒大家才能够和平相处。这就是美国这个第一这个宪法修正案。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说，就今天我们说美国有这种政教分离，但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没有明确说政教分离，他只提出一个原则，说美国不确定国教， 也不规定一种宗教。那么什么是政教分离？就那么这个原则第一修正案怎么衍生？这个事情对教会影响很大。就不同人怎么来理解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这个理解的差异会非常大，会非常大。杰弗逊他说，第一修正案是在政府和教会之间的一道墙。杰弗逊在这个第一修正案出来之前，他在杰弗逊是弗吉尼亚人，被称为弗吉尼亚之子。他在弗吉尼亚这个通过一个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这个法案规定，不同宗教信徒在弗吉尼亚都可以自由的践行宗教活动，每个宗教群体的这个都是一样的。所以弗吉尼亚就认这个杰弗逊就认为呢，这个第一修正案是他所理解的这个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说不同宗教群体可以和平相处，大家都差不多是一样的，平等的。第二个人叫约瑟夫斯多瑞，是后来美国一个最年轻的大法官，他认为呢，这个政教分离是什么意思？他说政教分离的意思是说基督教接受来自政府的鼓励啊，不与宗教自由相冲突，所以政府给教会提供一些经费上的支持，提供一些好处啊，跟这个政教分离啊是不冲突的，是可以的。哎，所以他的理解跟杰弗逊就不一样。杰弗逊说严格说这个国家的财政、公共的开支不能给支持某一个教派，但斯多瑞说，哎，基督教可以，为什么？这个可以，这个帮助提升道德嘛。因此，这个斯多瑞说，这个天主教、新教、犹太人啊，还有加尔文、阿米念，就不同的这些神学立场、不同宗派立场、不同这个广义的这个一个信仰不一致的人呢，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开会。那麦迪逊又怎么理解呢？麦迪逊说，哎呀，这个宗教是有好处的啊，因此，但是呢，这个政府的这个可以在军队里的这个可以允许军队里有这随军牧师啊，但是呢，这个随军牧师的应该有私人出钱。那这个政府不应该出，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人，他们三个人哪一个人定义的第一修正案？所以同学们，这个弟兄姐妹，不好意思，我这个每天讲课，同学们说多了。大家看，就今天美国不同的这个政治谱系的基督徒，乃至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他们对这个第一修正案理解其实大致相同，但是的细微之处差别其实是蛮大的。政府教会之间应该有一堵墙，但是这个墙应该修多高？应该修什么样的墙？不同人在美国后来的历史中理解差异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同样的一个政治事件，尤其和信仰有关的政治事件，大家理解都基于一个第一修正案，基于一个政教分离框架理解，但是大家理解会差异这么大。因为这个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它本质上它只是规定了一个很模糊的条款，所以就为后来的这个宪法实践和基督徒的政治理解提供了很多空间。所以人们基于不同的神学立场，不基于不同的政治利益，不基于不同的情感啊，所以理解了这个差别其实是蛮大的。因此，这个有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说美国建国的事情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教事件？在今天，很多美国保守基督徒说啊，这个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建国是一个基督教的事件。这个事情我们能这么讲吗？不，大家觉得这个独立宪法、独立宣言和宪法是一个基督教的事件吗？独立宪法开篇就说，我们相信以下权利是这个是不言自明的人生而平等，英文是 all men created by equal， 就所有人因为被创造而平等，这既典型是基于圣经的表述。但是我们能说独立宣言和宪法是一个基督教的事件吗？这个事情直到今天，在美国很多人说是，直到今天很多人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很多华人基督徒也这么讲，但是与此同时有很多人说不是。我们可以看上面这一幅图，上面这个图很有意思，你看这是独立宣言这个签署的这个美国的名画哈，打红点的人是什么？打红点都是拥有独立的人，所以独立宣言的这些签署者，这30多个人里头基本上都有独立。你所以呢，这个美国当时这个独立的时候的这个英国人怎么批判他们就很有意思啊，这个视角的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的多一些历史的这个复杂性的认识。当时这个英国神学家也是布道家约翰卫斯理，他就很批判华盛顿这些人，他说一群使用奴隶劳动的人竟然说自己追求天赋人权。当时英国很多媒体上说这个美国啊，这些签独立宣言的人是全世界最有虚伪的人，为什么呢？他说 为什么我们从那些鞭打奴隶的奴隶主口中听到他们对自由的呼喊？啊，所以当时这个英国的媒体啊，这个很多报纸啊，这个甚至一些神职人员啊，对这个美国的国父们几乎是嗤之以鼻。然后美国这个独立之后的弗吉尼亚法律规定说，参加过独立战争这些退伍老兵呐、啊，每个人可以分300亩土地，再加一个黑人奴隶。在某种意义上，我不知道大家这个看到这些故事，你看到这些评论，我们会怎么来理解美国建国这样一个事件？就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建国这事件呢，它后来是被慢慢被浪漫化的，被浪漫化的，以至于真实的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其实我们老实说是被忽略的。就是说，基督教在影响美国，但是美国也在影响基督教。基督教中这些一些好的一些神学品质，帮助我们追求这个一种自由感。但与此同时呢，很多时候这些事件又不断的在被渲染、被浪漫化。不过总体说来呢，美国建国这事情呢，对美国基督教其实影响是很大的。就美国基督教对美国建国提供了这个神学资源和理论支撑，但是呢，美国革命呢，也同样会影响到美国教会。就教会跟社会是互相影响的。就为什么呢？因为革命之后，美国人一个最核心的观念是自由。反抗权威，因此革命之后，那些体制化越强的教会，革命之后萎缩越厉害。就美国革命之后，美国这个圣公会急剧萎缩。1774年，美国有318个有活力的圣公会教区，哎，10多年之后呢，缩小259个。后来新的这个美国圣公会，它跟这个英国圣公会不一样。英国圣公会是主教很有权威，但是美国圣公会不一样。美国圣公会呢有主教会议，还有平信徒会议，有主教开会。讨论事情，然后平信徒也可以开会来讨论，而且平信徒会议呢还可以推翻主教会议的决定，它有点像这个美国这个参众两院，或者像英国像美国的参众两院的体系，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权威结构，所以平信徒呢就获得很大的这个教会中的话语权。第二呢，就是说革命之后呢，由于革命强调我们人的个人的努力、个人的自由意志，强调个人通过自由努力可以达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目的。因此，革命这样一种情怀、这样一种理念、这样一种哲学呢，就使得革命之后呢，强调自由意志的宗派迅速发展。因为知道基督教里头这个传统的加尔文主义呢，对自由意志批判是比较多，说你的自由意志就是拿去作恶的自由意志，你只有作恶的自由，没有行善的自由，你行善的自由。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不知道大家，如果你国内你待过一些国内这个改革中影响的教会，牧师会经常这么讲：我们的自由就是作恶的自由，我能行作善，全是上帝的怜悯。但是革命之后呢，这新的神学新光派的反对传统加尔文主义，倡导个体完全成圣，个体强个体通过我们理性，通过我们德行，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呢，我们可以提升我们的信仰，提升我们道德，跟以前加尔文神学上的看法截然相反，而且呢，这个革命之后，美国教会他们不太讲信条，为什么呢？因为信条是传统的这个英国国教会和欧洲宗教改革天主教一个长期传承历史积淀的产物。但是革命之后呢，美国跟英国切断了联系，在某种意义上，美国是一个没有传统的国家，没有传统国家，你怎么可能去重视那些曾经？你自己都订立信条都没有参与过的这些信条，这些信条是欧洲订立的，你自己都没有传，所以美国人说我们没有信条，我们没有传统，我们没有历史，但是我们有个东西叫我们有圣经。因此，美国革命时候基督教认为圣经非常重要，所以一些人主张回到圣经，回到圣经，认从圣经中来发掘出我们所有信仰的这些精髓和含义来，发扬一种我们称之为基督教的平民主义精神。所以这是我们看这个下一页，这是美国建国之后不同宗派信徒数量的一个变化。我们看这个1776和1850，在这几十年间，我们看1776排名第一是公理会，第二是长老会，第三是浸信会。但是我们看到1850年，公理会明显下降，从20%下降到4%，长老会也下降很厉害，从19%下降到16%。传统公理会和长老会都是神职人员，这个比较有话语权的宗派，平信徒地位这个不高， 啊，往往教会精英呢是在教会中更有影响力。但是呢，我们看这个浸信会，从1776年16.9%涨到这个1850年呢20.5%，而这个卫理公会呢是从1776年的2.5%增长到34.2%。卫理公会它对于这个它的神学离加尔文主义更远，它更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因为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讲。你想他建国，他可以自己打败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英帝国，能够获得独立，这个事情本身就说明个体的自己努力能够达成目标。这样的革命事件对美国人的心理上的自信心是有很大的塑造。因此，这样的一种塑造结果呢，人们会更倾向于接受一种我们称之为阿米涅的神学，就是说。上一次我谈到说，阿米涅和传统的改革中的张力，传统的这个加尔文主义认为，我们人深陷罪中，我们无力自拔，只有上帝大能将我们拯救出来。但是阿米涅却说，我们人深陷罪中，但是的上帝来救我们啊，我们人赶紧伸出一只手啊，上帝拉住我们的手把我们救了出去。我们人伸手啊，人的理性，我们人的道德在信仰中其实扮演了这个很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我们人归信的过程中间呢，我们人的这个自我的这个努力啊也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呢，这样神学呢不被传统的这个加尔文主义所接受。卫理公会就是这样的阿米涅的神学，认为人的这个努力呢，人的这个伸手这个过程，在我们救恩中呢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样的一种神学，其实它是美国是一个革命独立战争啊，带给美国人的一种对自我的一种确信。所以这个建国这样一个事件呢，使得美国建国之后，不同宗派的数量呢，也开始发生明显变化。越是强调个体的自由意志，强调个体的这个努力在信仰中的重要性的宗派的，它会明显增加，会明显增加。而且第二，神学开始变化。就美国呢，它在建国之前，它受清教主义影响很深。清教主义对世界。好了，刚才有一点卡，不好意思，刚才我可能我的网络也有一点点卡。好，我们继续看，所以呢，他们就强调说要建立这个叫我们称之为三滇之城。所以早期的清教徒，他们对社会问题相对比较悲观啊，他们从英国来到美国，建立一个自己的这个社群，他们神学上是一种千禧年主义的。啊，认为耶稣再来之前，世界有灾难、有饥荒、有动荡啊，政治上是无可救药的，社会上会越来越腐败的。这是清教主义的一种千禧年主义。但是美国革命之后呢，很快由千禧年主义转向后千禧年主义。为什么呢？因为美国革命这个事情就本身证明美国社会是越来越好的。他们美国建国只有300万人，他们打败了大英帝国。他们建立了世界上这个没有君王、没有皇帝的一种政治体制。美国有那么宽广的土地啊，那么无限的发展的可能。所以呢，很快美国神学转向一种乐观的后千禧年主义，认为历史社会的发展的这个是可能的。在主耶稣到来之前，福音广传，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啊，人类社会的开始呈现出一种繁荣的景象。这样一种神学对应着美国当时的一种社会处境。所以美国建国是神学马上开始发生改观，就是那一代人的时间。那么，而且呢，这个美国建国之后的神学开始出现一种精英和大众神学张力。精英和大众神学张力在新英格兰就有，但是呢，美国建国之后，由于政治问题，把这样一种神学张力变得更加普遍化。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建国之后呢，当时有两派，一派是这个叫杰弗逊，一派是汉密尔顿。啊，左上角是汉密尔顿。不过不是他照片，是前些年美国百老汇的歌剧啊，这个汉密尔顿讲汉密尔顿这个的故事，用百老汇的歌剧拍得非常非常有趣。杰弗逊和汉密尔顿两个是冤家，汉密尔顿主张大政府，主张这个发展经济，走工业路线，建立海军，建立银行，啊，让美国也能和欧洲传统强国一样去匹敌。 这是汉密尔顿的看法。所以汉密尔顿这帮人呢，当时的观点，他们为了游说民众，为了这个获得这个更多人支持，他们在报纸上就写了很多文章。这些文章集结成书，就是我们后来我们这个如果你学这个文科，尤其是学政治学你基本都会读叫《联邦党的文集》这本书，可能是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部政治学经典。他论证这个一个联邦政府一个大政府建立一个统一的贸易体系，一个强有力的这个军事体系，一个国家银行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杰弗逊说不，杰弗逊主张一种质朴的小农经济，认为农民回到乡下种地啊，国家那么大干嘛？国家一强大，就像英国一样来欺负我们呐，国家强大会很可怕的，这个国家强大就成为一个暴政的来源所以杰弗逊就主张一种小农的一种经济。所以呢，后来的美国基督教其实受杰弗逊主义影响很大，杰弗逊主义影响很大，一种草根的反精英气质的，在美国的这样一种一种神学，这样一种气质的，在美国的南部，美国的乡村，其实是很厉害的，很厉害。所以为什么知道说前些美国大选很多人支持特朗普，然后美国这些，你看美国这个两派分裂，这个很厉害啊。然后我在美国念书啊，这个我们那个宗派里头受过高等教育的，觉得这个拜登太好了，就特朗普粗俗没有文化，但是在我们这个宗派里面，这些乡下的农夫那些农场主觉得特朗普太好了。你们说特朗普粗俗，他就是质朴的表现。你看那个拜登说话那么好听，其实虚伪所以很多时候他其实这样一种神学张力，直到今天都还在。他的一个出现的原因，因为神学本身精英和大众就容易出现张力。但是呢，美国由于建国之后，这一种发展模式张力的，使得这样一个神学论争呢，在教会中这个越演越烈，越演越烈，一直到今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美国精英和大众的神学张力，它不仅仅是一个神学问题，它也是一个社会历史的问题。这是，然后呢，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可能也要谈，就是在教会体制上，谁更有权威？是平信徒还是神职人员？是平民还是神学家？哪一个对信仰理解更对？哪一个是教会中话语权更大？所以美国的这个在早期的殖民地时代，美国教会的这个教会精英对教会影响力很大，但是到后来发现美国的这个会有平信徒的影响力慢慢在提升。所以美国这个两种教会治理模式，长老制还是会众制，会众制更加强势，会众制明显比长老制更加强势，人数会更多。为什么？因为美国的这个建国的历史证明，普通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这个作用会更大。因为今天只有一个小时，我可能还讲不了太多。我再讲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建国之后，基督教对美国社会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美国的，它建国之后，它有一个很大的难题，什么难题呢？就美国是谁？这问题在中国可能我们不成问题，说我们中国人嘛有5000年文明，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称为炎黄子孙，这个观念怎么来的？就一个没有传统国家，我们怎么理解自己？我们中国人叫炎黄子孙，炎黄子孙这个观念，同学，这个弟兄姐们，是从清朝末年才有的。中国人被西方人入侵有一种这个认同危机，所以一些理论家就用炎帝和黄帝说我们是他们的后代，来对抗西方的一套叙事，说你看我们有几千年的传统文明，我们还怕你们吗？我们这个炎帝、黄帝这个5000年文明，你们这个还在这个茹毛饮血，你们还是蛮荒之地的。因此我们不用怕你们，我们是有一个很长的文化传统。对于美国人来讲，身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它是个移民国家，它是个移民国家，而且呢，美国独立之后呢，它是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没有传统的国家。那么美国怎么来理解他自己呢？美国建国之后，这么广袤土地、经济的发展，美国人很快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可能他们在整个上帝的救赎历史中会很特殊。可能我们今天会这么讲，人们不觉得说没什么特殊，每个人都很特殊嘛。但是呢，美国在当时代表着世界的一种活力。因为对于一个欧洲移民移到美国去的移民来讲，他第一反应是你在美国能拥有土地，欧洲没有土地的，土地已经没有可能了，但是美国可以拥有。美国代表一种希望，一种可能。就好比可能今天你去美国，你不觉得美国多发达？因为美国这个你去纽约，好像纽约还没有上海修得好一样。但是如果你是20年前、30年前，当中国人自行车都还没有普及的时候，你去到美国，发现美国人住大房子，家里有暖气，还每家每户开2辆汽车。 所以对你的冲击其实很大。对于一个欧洲移民移到美国去之后，他发现美国代表着一种巨大的无限可能。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讲，的确也是，他们获得独立，他们没有国王，他们建立一套民主的体制。对于美国来讲，那么他们认为我们在上帝的这个救赎历史中有一种特别的地位，这是美国19世纪版图的扩大。我们可以看到最东边。写了一个 Original 13 Colonies，就是美国建国之初的13块殖民地。建国之初只有这么小狭长一块，但是呢，中间1783，这是跟英国打完仗之后英国给美国的。中间红色的是路易斯安那割据方案，美国从法国那里买的1500万买过来的。然后中还有这个左下角蓝色是德州，今天亚利桑那那一带，然后这右边是这个内华达加州那一带，这是透过后来美国通过战争获得的。所以美国在19世纪建国之后，版图不断扩大。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冲击他们内心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对他们一个影响是什么呢？他们美国的建立一定有上帝某种神圣的旨意，一种民族主义的。跟基督教的结合，使得美国在19世纪中巨大的民族主义的一种宗教民族主义。19世纪美国很有名的甚至是美国19世纪最有名的历史学家叫 George Bancroft，他说一句话，这句话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但是后来我仔细一看了，我觉得这个我也挺理解他。他说美国建国是与基督创世同等重要的事件。我不知道你们听这话，你觉得有点这个，有点匪夷所思是吧？但对于一个19世纪的美国人来讲，他真的是，他们打败了英国，他们国土面积扩大这么多倍，一个欧洲移民到美国来，不仅拥有土地，而且拥有几百亩土地，在非洲，在欧洲无法想象。所以说，19世纪美国这些基督徒的作家，很多很多神学家们，他们试图来为美国寻找一种神学上的理由来支撑，所以19世纪美国一些有个牧师叫帕森这个威姆斯，他写一本书叫《华盛顿的生平》，里面有一篇这个我们小时候都读的故事，但那篇故事是他编造的，叫《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读过没有？华盛顿小时候把爸爸的樱桃树砍了，爸爸就教导他，哇，他就觉得哇，这个我做错了，他展现了华盛顿从小多么美好的品德，这故事是他编造的。他还编了很多关于华盛顿的故事，美国人很多人对这故事深信不疑，但是呢，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是他们编造出来的。他们编造理由是什么？他要论证美国这国家从建国之初都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所以说，这样的故事在美国19世纪的著作中大量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美国19世纪是基督教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世纪。很多人说美国好，为什么美国好？因为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所以美国干嘛了？所以美国后来有奴隶制啊。所以南北战争之前，那些主张废除奴隶制度的人说，美国的奴隶制度必须要废除。为什么？如果不废除，就不能称之为基督教国家。我们作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就不能怎么能容忍奴隶制？所以美国很多废奴主义者是坚定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但是很有意思的，美国这个南北战争时期的南部的这个南北战一打仗了，南部这个跟北部就分裂了。南部呢叫美国联邦，叫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n，北边呢叫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一个叫美国联邦，一个叫美利坚合众国。他们的英文呢，这个我们的可能读起来都有点这个混乱，有点像一个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让一个老外混乱的感觉。当时美国南部呢。他们从美国这个联邦里头分裂出来之后，因为内战的时候，他们南部的宪法他怎么说？他说，上帝是我们的保护者。他有一句拉丁文叫 Deo Vindici，就是这个上帝是我们的保护者。他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北部美国宪法中没有提到上帝，美国独立宣言中这个也没有明确提到上帝，美国宪法也没有提，所以美国南部认为他我们才是真正的这些基督徒，我们才是真正的这个基督教信仰影响人，因此的美国南部呢就把自己宪法中直接写上了宗教内容，以为他们这个支持奴隶制度获得一种神学上的支撑。就在美国19世纪，很多重大社会问题它都带着一种神学思考的路径。所以在19世纪，这是非常少见的。美国人用圣经、用神学来为一个政治主张做辩护，不论是主张奴隶制度还是主张废除奴隶制度，都通过圣经。 就在某种意义上，基督教构成美国19世纪美国的一种自我身份认同重要来源。所以历史学家们也说，19世纪是美国新教的世纪，它基督教和国家认同是高度结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美国建国之后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一个很特殊的事情，因为在19世纪呢，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都大爆发。但是呢，很多国家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对传统宗教排斥之上，比如法国大革命之后就要这个批判天主教的，比如还意大利也是要批判天主教的。但是呢，美国的民族主义跟宗教是关系的非常的密切，就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在19世纪的发展路径跟欧洲就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同，这是美国在19世纪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好了，这个以上就是美国建国前后的一个大概的信仰和社会的一个互动。好了，我就讲到这里。好，一个小时我也不能再多讲了。好，大家好了，那我现在把时间给陈玉弟兄，若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继续交流。
大家有问题吗？线上的是自由开麦的，大家也可以问问题，是的，现场的。你有问题？有人有问题啊，叫伯孙，好像是，
哎，老师，我就
好的好的，
想问一个问题。我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看你的背景是那个加尔文神学院毕业的，但是我看你讲的一个东西好像是又不是很加尔文化的，我就问一下，这个是不是那个，你跟这个神学院都已经是挂了一个加尔文了？因为很不像，因为我最近也是在研究加尔文神学的一些要义这一块的。
哎，好好弟兄，好，谢谢你的问题。对，其实我在那里念书啊，但是呢，就是某种意义上，你在一个神学院念书，只是去接受神学装备，不代表你接受他所有的东西。就好比我是一个四川人，但是我也可以谈怎么做这个煎饼果子一样。对，我就是这样，对，我就谢谢你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我在那里读了几年，我觉得也受益很多。但是呢，就是宗派的问题呢，它只是我们理解上帝的一条路径啊，不代表我们就会完全相信一个宗派。因为我在加尔文神学院是荷兰改革中建的，是荷兰移民建立的。因此呢，如果我们去了解美国宗派的形成呢，宗派呢，它其实经常会受到这个社会阶层、政治立场、种族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塑造，所以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宗派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信仰，但是宗派不是我们理解信仰的唯一某一个宗派不是理解信仰的一种唯一的一种方法吧。好，这是我的一点简单的回应。好，谢谢弟兄，谢谢你的问题。
我可以提问问题吗？
可以。
我是不是应该先举个手，还是可以直接问了？
你就直接问吧。
好，没人理我啊，任老师，谢谢你的分享。就是，确实像你说的，其实好多那个，你像巴克呀，或者是爱德华兹，其实这些加尔文神学的人都是圣公会的牧师，那我的问题其实是在里面关于教权的问题，就是，尤其是国内或者一些，建制不成熟的教会，那你说平信徒说了算，还是说教牧说了算？那教牧他有的还没有那个正式安理牧师，所以说， 说的极端一点，就有的时候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啊，或者是 PUA 啊，或者什么，这个情况，怎么办呀？谢谢。
弟兄，谢谢你的问题，这个好像有点大。我理解你的意思，你意思就是说教会当一个教会不成熟的时候，教会出现一些乱象的时候，是不是？你的意思是教会领袖滥权的问题是吗？
对啊，其实越是对政教环境它那个严峻的时候，它越容易这样，就是封闭。
对，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对，现在国内的确也是，当一个外在环境不好的时候呢，当基督徒我们跟外部世界张力越强的时候呢，教会往往对信徒的控制就会越严厉，所以教权主义呢往往也就会抬升。所以中国家庭教会过去这十年，在某种意义上，很多教会，我的自己的观察是呢，所谓的建制的路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教权主义的这个扩张的路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自己的这个其实是比较批判的，因为新教的一个原则，我们讲人人皆祭司嘛，所以呢，我们对信仰的认知的可能有浅有深，但是我们在信仰的根本上呢，我们每一个人都独立的去面对上帝啊，所以这个教权主义的东西呢，在美国清教徒时代这个也是比较厉害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人今天批判清教徒，其实一方面是在批判清教徒，其实更多的是批判那种扭曲的教会权威。所以你谈这个问题，在中国其实老实说，我自己的观察其实是蛮普遍的，尤其教会遇到一些紧张和压力，这个这有点像世俗社会的这个，当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的这个领袖的地位就越来越高，这是经常出现的情况。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要特别警惕的问题。
好的，谢谢任老师。其实这个我也思考过，就跟中国教会历史短和这个政治环境也有关系嘛。
对，
任老师你好，我提个问题啊。
好，请讲。
我是范兴啊。
你好。
就是，很有意思，在这个之前，川普在这个从竞选开始啊，包括当上这个美国总统。然后我发现这个好像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啊，这样一个美国总统的竞选在中国的基督徒群体当中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啊。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观察这种现象是怎么形成的，第二呢就是了解这些信息对我们当代的中国基督徒去影响去理解这个美国的这个政教关系有哪些，就是比需要去去一个侧重的某种点的。
好，谢谢范兴，谢谢你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基督徒很多人支持特朗普，支持 Trump？ 我之前写过一篇小文章，叫为什么中国基督徒喜欢川普，然后我在网上不知道现在能不能搜到哈。当然那篇文章也被很多人批判，但我自己的看法是说呢，很多时候中国基督徒呢，包括华人基督徒，有一种美国灯塔论，就是认为美国是人类的灯塔，美国是信仰的灯塔。但老实的说，从基督教传统神学来看呢，任何的政治的都是人类堕落之后的产物，政治不可能获得神圣性，因此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成为灯塔。所以美国灯塔论的出现呢，在某种意义上呢，有着一种理想的投射，在某种意义上是我觉得现在国内现在各方面的因素导致基督徒对现状的一种不满和失望的一种投射吧。我觉得这种心态其实是比较多的，心态比较多。而且呢，美国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呢，很多时候的对中国其实影响是挺大的。在某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跟基督教之间，虽然很多时候是结合在一起的，像俄罗斯东正教跟普京也绑得非常紧密。那进攻乌克兰的时候，很多东正教的这些大主教为那些坦克、飞机啊，都要祷告的，希望他们去攻击敌人。曾经历史上波兰的民族主义跟天主教结合，所以波兰二战时期很多人 也是靠着一种天主教民族主义来面对希特勒。基督教民族主义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呢，需要区分开政治和信仰二者之间，其实是有蛮多张力的。所以我觉得国内基督徒对特朗普的一个喜欢吧，或者一些很特别的支持，包括国内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支持，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可能更多是一种投射吧。这样投射，尤其是在现状不满的时候，会更加强烈。这种情况不仅仅是中国啊，在越南啊也是那样，在台湾也是那样子的。在台湾的美国的台湾的基督徒，在越南的这些基督徒里头也非常多，也非常多。因为在越南的这个历史上，曾经也有这个越南共产党的问题，很多越南人是这个越南统一之后，因为搞社会主义改造逃难去美国的。所以当这个特朗普说这个拜登是共产党啊，搞共产主义的时候呢，对于这些人来讲呢，他们首先想的不是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而是说提到这个名词，他们就非常紧张啊。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紧张心态会让我们变得焦躁。所以我觉得，老实说，我自己在中国生活，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放弃一些对世俗政治过高的想法，可能我们内心会更多的一些冷静和一些信仰上的自由吧。当我们把世俗政治拔得太高之后呢，很容易要么去偶像崇拜他，或要么在一个世俗政治面前显得这个渺小，甚至悲观失望。这是我的一点点的回应。不知道我的看法，这个范兴兄觉得怎么样？
另外一点就是，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哈，就是因为很多人对川普的好感呢，第一是基于他这个跟中国对着干，还有一点呢就是用信仰为他来背书嘛。但是现在回头去看这个拜登哈。拜登他跟中国对着干，他实质上干了很多事情，其实是比川普干的更多的。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拜登呢，他也是天主教徒，但是就是从至少在中文的这个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却看不到类似的用信仰给这个拜登背书。所以这样一个现象是不是指？就是这个用信仰为某个领导政治人物背书，是不是只存在于新教群体或者新教群体更强烈呢？在美国的这种政教关系里面，
拜登是美国第二个天主教总统，第一个是肯尼迪。肯尼迪当年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刻意要淡化自己天主教的身份。他有一句话说，我在这里竞选总统啊，碰巧我也是个天主教徒。美国历史上对天主教的排斥其实非常多的，一直到大概上个世纪70年代才慢慢消除。这也是和美国新教民主，所以美国的基督教民族主义更多是新教民族主义，是新教。所以美国在以前这个排斥天主教也是非常厉害的，非常厉害。甚至美国的这些19世纪的一些人物，包括一些像芬尼这些大的布道家，他们对天主教批判都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这个为政治领导人背书的新教，比天主教要更多一些。因为为什么天主教呢？大家有个教皇，大家是一个统一体，因此的很多时候呢，新教呢却是不同的这个宗派，是碎片化的，新教是非常碎片化的，但是天主教它是一个统一体。所以天主教的这个伦理呢，我自己的在美国的一个观察，就是天主教伦理呢，就是说它自圆其说的这个它的逻辑上自洽性呢，我觉得比新教呢要更包容，更圆润一点。比如说这个天主教它反对堕胎，但是它也主张给穷人提高福利，他认为穷人因为穷去堕胎。但是新教的很多看法是说，这个我们主张这个反对堕胎，但是呢我们要给穷人砍福利，让穷人去劳动。所以我觉得其实天主教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政治哲学，他的社会伦理呢，视野的比新教要稍大一些。新教在美国的一个问题呢，它是不断的碎片化，很多时候的这个所以你看美国的这个宗派的形成基本上是移民形成的。圣公会是英国移民，这个赫兰改革中赫兰移民，路德宗是德国移民， 然后呢，这个近前派是德国南部的移民，这个所以呢，然后这个路德宗的自由教会是北欧移民，所以你看到这个移民的这个痕迹很重，不同的宗派这个它的社会身份和这个文化因素、种族因素这个划分很强。天主教我觉得要稍好一点，但是呢，这个问题的很多时候也不是太乐观，也不是太乐观。所以我觉得这个，总体来讲，这个是一个常见问题，为政治领袖背书。其实，支持特朗普的人群里面，一些保守天主教徒其实也不少。所以，特朗普提名的一个那个圣母大学大法官，就是一个很保守天主教徒。所以，天主教徒支持特朗普的人，其实人群其实也有不少。所以，美国现在的宗教版图，最近这些年在不断洗牌。所以，过去一些年的一些统计研究的，过去最近这两年的都显得有点陈旧了。好了，这是我的一点点看法。
好的，谢谢任老师。诶，我看到那个线上有些人是打字，好像问了一些问题的。我看一看啊，之前可能我们没有那个没有留意到线上的问题。前面有人问有没有第一讲，有没有回播？我们是有录音的，我们在那个我们教会的网站上是。有那个正道录音的那个里面是有这个录音，我们之后可以再告诉你我们网站的那个名字。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里是有个回应。有一个人没有名字，但他问是从当下来审视这四大来源对美国教会的普遍意义是什么。那个不知道小峰兄你
好，我看一下，他说这对美国建国时期的宗教有何影响，美国东部早期移民的模式，费雪描述移民中的四种，1920年代来到新英格兰地区清教徒，40年代弗吉尼亚是骑士党，1970年代到宾夕法尼亚是贵格会，1700年代阿尔巴尼亚三区的边民。这个它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更多的问题是涉及美国早期13个殖民地里面它不同的这个宗教模式。其实美国就是你的这个问题大概我可以这样讲，就是美国的在早期的这个13个殖民地里头呢，它的这个宗教版图其实是很清晰的。新英格兰是这个清教徒，然后在这个马里兰是天主教，在 Pennsylvania 在宾夕法尼亚那里的贵格派也有不少，在弗吉尼亚的那里是圣公会。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它这和这个早期美国在美洲英国在美洲建立殖民地的这些模式其实是有关系，这些模式呢对后来美国的这个塑造其实是蛮大的。所以美国早期的这些所以美国的这个移民的这个移民的版图跟这个美国宗教版图呢经常有很紧密的关联，有非常紧密的关联。所以我大概所以从当下审视这四大来源对美国教会，对不起我没有太懂这是什么意思，从当下审视这四大来源对美国教会的普遍意义是什么。对不起，我这个我不是太搞明白，如果提问的弟兄姐妹，如果弟兄或姐妹你能够澄清一下可能更好，我对不起我没太看明白。下一个说怎样的教会建设更有活力，平信徒教牧权力比重怎样分配，这个很难。我觉得为什么它会受制于文化影响，韩国长老会比浸信会更有影响力，因为在韩国文化它很像中国文化，它这个权威感会重一些这个不奇怪。所以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教会建制更多的受制于其实不是神学，是这个你的这个族群的文化，是个族群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所以在韩国长老会影响力就是蛮大的。所以还在韩国像这个主义岛教会赵永基的教会几十万一百万信徒可能只有在东亚社会能够出现吧，只在美国可能这么大的超级教会可能我觉得都有也会有点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教会建制某种意义上是不同人群，就当我们批判了某一种教会模式，但其实老实说很多在里面人他觉得其实是很认可的，这其实是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就是不同宗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学立场，我们批判的某一种教会模式其实他在他里面人他也觉得其实 好像不是你所批判那样。所以某种意义上呢，教会建设和一种文化有一种匹配性，它很多时候不是一个神学上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讲呢，就是如果教会的这个牧师权力太大，或教会牧师权力太重，或牧师有一种个人崇拜啊，在华人教会其实是蛮厉害的啊，牧师一出来大家都不敢讲话啊，平信徒这个不敢质疑牧师。我觉得其实从新教神学来看呢，每人人皆祭司，我每个人对神的理解我们都可以在上帝面前直接交账。所以我觉得这个华人教会这个很多路要走，虽然这个建设模式不一样，但我觉得这个如果牧师的权力过大，这个尤其是在中国，这也不一定是好事情，不一定是好事情。
好了，我们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要不今天的那个问题就差不多吧。我看主要是看在线下有没有人很想问问题。有哦，因为刚才好像我听说都是线上在问问题是吧，我们线下再问两个问题，然后我们可能今天就到这里。
博士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说这个大觉醒的话是对当时那个美国十三个殖民地它在政治上的影响，就是说那个大觉醒就是这些牧师，比如说 George Whitefield， 他强调就是说就是比较一种自由的，就是那个打破教区的，然后就是不同阶级的人是可以就是跟上帝建立起一种个人的关系。然后呢是不是就是说这种自由的向往，然后就是说会对他那个美国革命就是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支持，就是说我们都是可以追求自由的。然后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您又说在这十三个殖民地中会有很多不同的教派，那这个大觉醒的运动，就是这些不同的教派对这个大觉醒的运动是怎样的回应？难道说就是大觉醒就是大势所趋，然后大家都是加入这种运动吗？还是说这些不同的教派会有很多不同的反应，乃至到最后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有一些教派的那个人数会多，有一些会少，那会减少，那到底是哪一些会比较就是欢迎大觉醒的运动，然后哪一些教派是比较反对的，以及反对的阻力到底有多大？谢谢。
好，谢谢你的问题，我觉得问得很好。就是说大觉醒运动跟美国的建国的关系，我们可以回想到当时的社会的场景，一个人在当时的活动半径可能就只有几英里十英里，很多时候你不用管，你都是农民嘛。但是大觉醒的怀特菲尔德他们来布道之后的这个万人空巷，大家就涌在一起，就是你开始走出你狭小的圈子啊，然后所以很多时候很多大觉醒布道的还会延续好多天，人们像开会一样。所以某种意义上，第一它带一种公共性，每个人以前的小圈子现在有种公共性，几千上万人聚在一起。怀特菲尔德在波士顿布道了，据说当时的有6500人参加，是波士顿建成以来啊最多的一次集会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种动员，它跟后来美国建国的那种政治动员有着一种类似。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就是大觉醒运动，美国历史上呢，它其实它跟传统神学不一样，看重你个人的这样的能力，个人能力，强调你在这样一个信仰决断时刻你重新悔改归向神，这样一种东西对个人内心世界是很大触动。到19世纪之后这种东西更明显，就是说那些奉信布道家们他们就会问你说，你接不接受主耶稣基督，你想不想渴求永生，就在这个时刻你自己的行为，你自己的心思意念可以从你来到神面前 的这个动因。所以这样一种东西它变成了一种刺激个体有一种积极的一种态度，这种一种积极态度。所以革命的神学在某种意义上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一种传统的那种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的神学，不是宣教的神学，也不是。你像后来美国来华宣教时，大部分的神学是新派神学，不是传统的那种改革中神学，不是的。传统改革中神学宣教其实不是太积极，虽然我自己是改革中神学院出来的，很多改革中教会说我们改革中也很重视宣教，但是老实说最重视宣教的其实不是改革中，而是那种新派神学，那种重视个人在上帝面前的那种能力，神称神，我们神拉我们要称手那种神学。第二就是你说那些哪些教派的对大觉醒比较欢迎，其实老实说 当时批判的声音呢，更多是来自于神职人员，而不是平信徒。因为怀特菲尔德呢，到了很多地方呢，也被人批评的很厉害。因为怀特菲尔德说，你们这些神职人员呢，已经很多，他认为你们都没有悔改，你们都没有重生，你们都是个都是信仰都是虚假的。啊，说这个为什么怀特菲尔德之前呢，自由布道就是要冲破传统教区制度的这样的阻碍嘛？反正教区制度之下，神职人员都比较懈怠了，像公务员一样。所以很多其实的批评的主力的更多是来自于这样的神职人员，这样神职人员恰恰社会普通的信徒呢，他老实说他其实不是太关注这个问题，不是太关注这个问题。所以呢，普通信徒对怀特菲尔的布道方式的相反接受度更高，因为怀特菲尔的更加通俗易懂，更加通俗易懂。传统的这个美洲的神学呢，它其实某种意义上也移植了这个英国的圣公会的一种神学教育模式，就是说神职人员要有精英来担任。所以在这个新英格兰地区的很多牧师都是这个哈佛耶鲁来的，甚至最早的是从剑桥来的，都是很精英化。但精英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讲到了太学究气。所以怀特菲尔德很多时候他的这个主力的其实是来自于这样的神职人员阶层啊，所以怀特菲尔德甚至到有些地方呢，这个也是被当地人批判很厉害，也尤其是被那些传统的神职人员。这个问题的在19世纪的美国还有第二次大复兴运动就更加明显，更加明显。然后传统的这样神职人员跟这个大复兴运动中那种比较活泼、比较自由的这些布道者们之间呢，也一度爆发了一些冲突。好了，这就是我的一点点回应啊，谢谢姐妹你的问题。
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老师您好，谢谢那个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信息。我这里有一个就是观点，就是那个第四个大的那个项里面是说，就是那个身份问题的重要性，就是说这个美国它是一个没有传统的国家。就这对这点来说呢，我对就是这几个月就是我感觉就是怎么说它没有传统呢，其实从大的方面来说，它是一个就是那些从英国去移民的那些移民吧，他们其实就是有很长就是自己就是基督教徒是吧，就是说他们这个国家其实从建国的时候就是一个你可以把这个美国这个传统，就是这个基督教就是它的传统，它并不是说它从一个美国到了从英国的土地到美国土地它的传统就没有了，而是说它可以说它在这个新的国家产生了一个经过各种各样的移民，然后有一个新的这么一个传统在那个土地上大家进行融合出现了这么一个新的传统，但我觉得他们那个基督教的传统并没有就消失。所以说从这个美国的建国来说，它真的是跟这个基督教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想这个所以您下面的几点就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就等于说它怎么说呢，它就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至少我们这三点我们好像或多或少都感觉到这一点了。所以说呢，当时在这个您的讲章里还有一章，就是说在这个宪法里面是说美国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对吧，就是独立宣言说美国信仰自由，但是我想这个信仰自由呢可能应该有，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就是说上下文，或者它有一个限制，不是说是所有的都自由，而是说那时候有新教，有清教徒，有天主教徒，有各种圣公会，就是说它有很多种的分支，有很多种的那个这个基督教的基督可以归为基督教是不是，然后呢在这里面也可能是可以选择一种信仰自由，当然说他刚才您讲的那几个国父，他们其中有一个杰弗逊是吧，他是什么多神教，但是我就说他还是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上下文的，他是这个信仰自由，或者说当时的移民的那个前提好像说都是来自基督教的国家，但是呢跟现在我们好像等于说面临的这么一个世界挑战是完全不一样的，等于说现在那时候美国的 的那个信仰好像百分之多少，85%我或者说是95%，我不知道那时候怎么样，是不是都是基督徒？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可能很少，越来越少的人是基督徒，甚至说各个国家的人现在是通过各种途径移民了，对不对？不是说是只是通过那个小那途径移民的途径太多了，那都是些各种各样的信仰穆斯林各种方面。我就想这个是不是就等于说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所谓的信仰自由什么的，也是一个很另外一个话题，比较值得讨论的东西。就等于说它这个美国的，因为它现在是世界灯塔嘛，对吧？所谓世界灯塔，它对这个各种信仰各思想思潮方面，它对全世界的影响都很大。我就是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回应。
好的，对，谢谢你姐妹，你的回应很好。对，我补充一点，就是美国的确是它没有什么传统，但是的美国很多这个今天美国的这个基督教的传统啊，它植根在欧洲。19世纪美国人去了读博士，读神学博士，去哪里读？去德国读。因为美国这个基督教它没有多少传，所以美国就这样，德国移民去德国读，然后荷兰移民呢回荷兰去读，很有意思吧。所以我在加尔文神学院念书啊，他们这个引以为傲的神学其实来源于荷兰，所以美国很多宗派的都是移民带来的，所以包括华人也是，华人教会很多人去还读王明道，读宋尚书，读宋尚杰，读尼陀生，他也不读美国的东西啊。这个其实不奇怪，美国就是他这个移民国家，对，不断的这个不同的思想啊信仰在那里汇聚。好，谢谢你的回应，好，谢谢你姐妹，谢谢你。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虽然网上还有很多就是很热烈问问题的那个朋友哈。